我们先做个祷告。
我哋先嚟祷告。
我们愿点满人民的主，我哋福神年前要充满咗点嘅感谢同埋赞美，感谢主你教赎我哋，感谢主不断搞到生命中嘅工作，感谢主你又赎咗我哋，因此我哋喺神嘅爱里面成为见证，因此我哋感谢，感谢你不但赐给我哋宝贵嘅生命，而且不断地用你话语来喂养我哋，以致我哋生命生命可不断地成长，可以来见证你的荣耀。亲爱的主，我哋感谢你，当我哋呢班属你嘅子民，我哋一齐聚集要聆听你话语嘅时候，我哋恳求主再一次用你血来洗净我哋。如果在我哋生命里面有咩幽暗，求主用你嘅光照亮我哋，以致我哋可以在你嘅光里面行走，不至于跌倒。因此我哋感谢你，我哋恳求主，你愿就浇灌在我哋身上，以带我们一个人的心，以致我哋嘅心专注向住主，一个吸我主话语嘅心来聆听你话语，用你话来建立我哋，来提醒我哋，来造就我哋，甚至我哋赞美你。特别奉主所名，将今日做你出口嘅孩子，同埋吴丽荣姊妹都交在你手中，都靠你高举我哋。以致我哋嘅全讲嘅话嘅时候，好多难者做咩多传递出来，让弟兄姊妹得到造就。感谢赞美主，咁样祈祷感恩教导，系奉主耶稣得胜嘅名。
阿
门。感谢主，加拿大书对我们来讲是一件很重要的书卷。
加拿大书对我嚟讲系一件好重要嘅书卷，
因为加拿大书这件书卷，把因信称义这个很重要的信息向我们阐述了出来。
因为书将因信称义很重要地显示出来。
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加拉太书一章三节到五节，
我想读的一章三节至五节，
那是使徒保罗在写这本书信的时候，
是使徒保罗在写这本书信的时候，
对教会弟兄姐妹问安的一段话，
是对教会弟兄姐妹问安的一段话。
当我们用心来读这段话的时候，
当我们深读的时候，
我们就会发现到，
我们发现到
使徒保罗这一问安的话，
使徒保罗这个问安的说话，
并不是单单是一种的愿望，
不是单单一种愿望，
而是藉着使徒的宣告来成就一种祝福的行动，
而是藉着使徒的宣告去讲出一个神赐予的行动。
在使徒保罗这一问安的话里面，
在使徒保罗这一番话的里面，
很清楚地把因信称义的大前提，
好清楚将因信称义的大前提，
这福音的精华、信仰的内容向我们传讲了出来，
将福音的精华、信仰的重要内容讲了出来。
根据使徒保罗问安的这一段话，
根据使徒保罗问安的这句话，
我们要来看恩惠、平安的两个要点。
我们看到因为平安的两个要点，
第一个要点，
第一个要点，
神是满有恩惠的神，
神是满有恩惠的神。
第二个要点，
第二个要点，
从神恩惠而来的平安，
从神恩惠而来的平安。
所以我们来看第一个要点，神是满有恩惠的神。
大家看第一个要点，神是满有恩惠的神。
加拉太书一章三节到四节告诉我们，
在三节四节那里告诉我们，
愿恩惠平安从父神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
愿恩惠平安从父神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
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
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
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
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
神的话语启示得很清楚，
神的话语启示得很清楚，
我们所敬拜的神也是为把你恩惠的神，
我们敬拜这位神是满有恩惠的神，
因为这位神把你恩惠，
因为你神满有恩惠，
所以他才能够赐给人恩惠，
所以才能够赐给我恩惠。
在使徒保罗这一短短的问安话里面，
在使徒保罗这短短的问安话里面，
让我们显明出神的大爱，
他已经显明出神的大爱，
也让我们看到人的罪，
也都看到人的罪，
因着神的大爱，
因着神的大爱，
还要向人施恩典，
他向人施恩典，
因着人的败坏，
因着人的败坏，
还需要神的拯救，
是需要神的拯救。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
当我们还死在罪过犯之中的时候，
当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之中的时候，
是不派神来拯救的，
我们不配给神去拯救的。
有时候我们在祷告中会这样讲，
有时候我在祷告里面会这么讲，
神啊，如果某某人派给你拯救，就让我们去向他传福音吧，
如果某人配俾你拯救嘅话，我哋就向佢传福音啦。
但这个祷告是错的。
你呢个祷告系错嘅噃。
地上冇一个人配得神嘅拯救。
喺地上面冇一个人系配得神嘅拯救。
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罪人。
因为每一个人都罪人。
每一个人都是与神为敌。
每个人都是与神为敌。
但我们与神为敌的时候，怎么能够配得神嘅拯救呢？
当我与神为敌嘅时候，点能够配得拯救？
能够配得神拯救。
我点配得神嘅拯救呢？
神之所以要亲自来拯救我们，
神之所以亲自嚟拯救我们，
为我们预备救恩，
为我预备救恩，
因着他的恩惠，
系因为佢恩惠，
他把你恩惠，
因为佢满有
怜悯，
满有
恩惠是神给人白白的赐予，
因为呢个系白白赐予嘅，
是神将他那奇妙的恩典白白的赐给我们这班本来不配得的人。
这个恩惠是白白的赐给我们这班本来不配的人，
以致我们这班原本与神为敌的人，
所以这班原本与神为敌的人
可以因信称义，
可以因信称义。
当我们因信称义的时候，
当我们因信称义的时候，
我们就不再与神为敌了，
我们就不再与神为敌了，
就可以跟神和好，
可以同神和好，
可以享受神的恩典，
可以享受神的恩典。
也就是说因信称义有个大前提，
但这个因信称义有个大前提，
那就是神的恩惠，
所以神的恩惠，
要不是有位充满了恩惠的神，
如果不是充满恩惠的神，
要不是神因着他的大爱为我们预备救恩，
如果他的大爱预备救恩，
那我们怎样去信都是没有用的，
所以你怎样都是没有用的。
你信到死还是枉然，对不对？
我们信到死也是枉然的。
如果没有一位充满了爱的神爱我们，
如果没有这个充满的神，
如果没有一位神为我们预备救恩，
如果没有预备救恩，
你怎样信都没有用，
我们怎样信都没有用。
很多时候我们向人传福音，
我就想向人传福音，
说啊，信有就有，信没有就没有了，
我信有有，信不信就没了。
错了，
是错的。
如果这位神是真实存在的，
如果神是真的存在，
他爱我们，
他爱我们，
你不信他，他还是存在，
你不信他都是存在的。
但如果没有这位神，
但如果没有这个神，
没有爱我们的神，
没有爱我们的神，
你怎样信都是没有用的，
你怎样信都没有用。
如果没有这位充满爱的神，
如果没有这位充满爱的神，
说因为这样的位神，
如果你不信有另外一神，
那结果还是枉然，对不对？
我们怎样都是枉然。
所以我们说因信称义的前提是有一位爱我们的神，
所以因信称义的前提就是有位爱我们的神，
以致我们可以因信称义，
以致我们可以因信称义。
那我们因信称义了，
我们因信称义了，
我们罪得到赦免，
我们就可以得到赦免，
我们就可以问心无愧，
我们可以问心无愧。
甚至遇到灾难的时候，
甚至遇到灾难的时候，
遇到生命危险的时候，
遇到生命危险的时候，
我们仍然可以坦然无惧的去迎接主面，
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迎接主面。
我们的神是会把你恩惠的神，
我们的神是满有恩惠的神，
他要白白的赐恩给我们，
可以白白的赐恩给我们，
而且是时时的在等着要赐恩给我们，
他等着要给我们，
要赐恩给世上的每一个人，
应应给每一个人世上。
但很遗憾，好遗憾，
好遗憾。
今天世上很多人心的眼睛被魔鬼弄瞎了，
但今天很多人我们心的心眼被魔鬼弄盲了，
他们没有办法看到神的真光，
我们没办法看到神的真光，
受魔鬼的欺骗，
受到魔鬼的欺骗，
误会了我们所敬拜的这位神的恩惠，
误会了这位真神的恩惠。
这次我们从中国出来，
这次我们从中国出来
到了到马到新加坡，
到新加坡。
当然，我们是先到新加坡，然后到马来西亚，然后会再到新加坡，到中国，然后在中国再到新加坡。
我由新加坡去到马来西亚，再去到新加坡，再去到中国，再翻返去新加坡。
所以最后从中国出来，再到新加坡的时候，
所以你系喺中国出嚟去到新加坡嘅时候，
在小邓嘅家中住了两天。
喺小邓屋企住咗两天。
两个弟兄前面都认识小邓啊，邓世东弟兄。
好多人都识咗邓玉东弟兄啦。
他本来是在我们西亚跟我们一起同心侍奉神。
他曾经喺呢度同我一起同心侍奉神。
后来去到新加坡国立大学教书。
后尾去到新加坡国立大学。
所以他是在那里侍奉。
喺嗰度侍奉。
啊，他还开放他的家庭。
佢同佢屋企人。
啊，接待很多的中国学者在那里有小组。
我同带领好多中国学者有小组，
我们在小邓家里面住了两天。
我哋喺佢屋企住咗两日。
一月八号晚上在小邓的家中有生命小组。
一月八日夜晚喺小邓屋企有生命小组。
参加人大部分是从中国到新加坡的研究学者。
大部分都系中国去到新加坡嘅学者。
小邓呢，请我跟刘师母呢负责开晚的聚会。
小邓请我同刘师母去为嗰晚负责聚会。
等到聚会结束的时候。
聚会结束嘅时候。
就有茶店的，
有茶店
啊，茶店完了还有两对夫妇仍然留下来。
茶店又仲有两对夫妇留低喎。
下面问了很多关于信仰上的问题，
问咗好多信，问我哋好多信仰嘅问题。
其中有位学者问我们说，
其中有位学者就问我哋话：，
既然你说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
如果你话嗰位神系创造宇宙万物嘅真神，
是掌管宇宙万物的真神，
系掌管宇宙万物嘅真神，
那么他为什么要让南亚这次发生海啸的大灾难呢？
咁你点会容让真系南亚海啸呢件事发生呢？
很明显，那位学者误解了神。
其实很明显，这个学者是误解了神。
他以为是神引发了海啸来对人类进行凶残的大屠杀，
他以为是神引发一次海啸对人的大屠杀。
于是我在心里就默默地为他祷告，
所以心里面我咁为他祈祷，
求神看他心里的眼睛，
求神开个心眼，
让他知道我们的神是那位满有恩惠的神，
他就知道这位神是满有恩惠的神。
同时呢，我也求圣灵引导我怎么样来回答他，
我都求神引导我怎样回答他。
在圣灵的感动下，
在圣灵感动下，
我当时是这样回答的。
我当时咁讲，
我说这次南亚海啸的大灾难并不是由神发起的。
我说当时的海啸并不是由神发起的。
神本来有能力制止这一灾难，
本来神有能力去制止这个灾难，
但神没有制止，
但神没这么做。
也就是说，神许可这次南亚海啸灾难的发生，
所以神容许这次灾难发生。
你是要唤醒地上的人，
那是要唤醒地上的人，
让地上的人知道自己的渺小，
因为知道我们人的渺小
跟生命的短暂，
和生命的短暂，
好叫人不再去放纵自己，
以致我们不再放纵自己，
并指示呼吁人要把握机会珍惜生命，
要我们更加把握机会珍惜生命，
回归到自生命的主里面，
回归到这个生命的主里面。
当然，那位学者还问了其他很多的问题。
但一位学者就问了其他的问题。
在神爱的感召下，
在神爱感召下，
那位学者终于明白了，苦难并不是来自神。
那位学者终于明白，苦难并不是来自神。
便对神的救恩有了初步的了解和认识。
因为对救恩有初步的认识，
表示愿意自己来探讨。
表示愿意自己去探讨。
在离去的时候，
在离开的时候，
还跟我们一起做了一个祷告。
而且同我一起祷告。
而那个晚上有三位学者决志。
还刚满有三个学者决志，
但这位提问题的这个人呢，还没有决志，不过他表示有兴趣，愿意继续来探讨。
提问题这个学者虽然未决志，但他会继续探讨。
感谢赞美主，
感谢赞美主。
他的名字是值得我们称颂的，
他的名字值得我们称颂的。
好，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要点，从神恩惠而来的平安。
我看第二个要点是从神恩惠而来的平安。
那我们再次把加拉太书一章三节到五节这段经文读一遍。
我再看一章三至五节这段经文。
第一节，
因为平安从父神，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
带领我们要归神，
直到永永远远。阿门。
在圣经真理的启示里面，
在圣经真理的启示里面，
我们看到了恩惠跟平安的关系。
我们看到恩惠和平安的关系。
很多时候我们说平安，
好常讲平安，
很多人要寻找平安，
好多人要找平安，
但却找不到平安，
但找不到平安。
很多时候我们的心里面没有平安，
好常我心里面没有平安。
为什么？
为什么呢？
因为平安跟恩惠的关系是很密切的，
因为平安和恩惠的关系很密切。
如果我们没有神的恩惠，
如果没有神的恩惠，
没有得到神的恩惠，
没得到神的恩惠，
我们就没有平安，
我就没平安。
跟你说我心里说的，有时候心里感受不到平安哦。
我的心里说的，但你的心里感受不到平安。
为什么？
为什么呢？
因为有时候我们呢远离了神，
因为我们有时远离了神，
我们呢体贴肉体，
我体贴肉体，
结果呢我们就陷在最终，
结果你就陷在最终。
我们现在最终的时候呢，
当你陷在最终的时候，
我们住在神的里面的时候呢，
我们没住在神里面的时候，
我们的心里就没有平安了，
我们心里面就没有平安了。
恩惠跟平安的关系很密切，
恩惠跟平安的关系很密切。
我们知道恩惠是神对人白白的赐予，
因为神白白赐给我们的。
平安呢，是在相信主耶稣的人心中如恩惠所产生出来的一种的果子。
平安就是用从恩惠产生的果子，
也就是说恩惠是平安的根源，
亦都话恩惠是平安的根源。
平安是恩惠的果子，
平安是恩惠的果子。
先有神所赐的恩惠，
先有神所赐的恩惠，
然后呢才有神所赐的平安，
然后才有神所赐的平安。
这些恩惠跟平安
呢个恩惠同平安，
都是离不开神的，
呢系离唔开神嘅，
都是从神的而来的福气，
都系从神而嚟嘅福气。
但是我们离开了神最赐福的源头，
如果离开神呢个赐福嘅源头，
我们便没有办法享受到在主里面的平安，
我哋就冇办法享受到从神而嚟嘅平安。
为什么呢？
点解咧？
给你们所出生的这个世代，
即系我哋所处身呢个世代，
一个特征，
一个特征，
什么特征啊？
有咩特征啊？
你说话很繁荣啊，
好繁荣、
科技很发达、
好发达啊，科技。
当然科技很发达，这是事实。
科技发达好系一个事实。
啊，很多大城市很繁荣也是事实。
有咗繁荣嘅大城市，
不过科技都发达，城市都繁荣，还是呢？没有办法除去很多的罪恶，
但这些这样发达这些繁荣都不能除去罪恶，
也就是说这个世代有一个特征，就是人的罪，
这个世代的特征就是人的罪，
人离开了神的道，
人离开了神的
道，拜犯神，
背叛神，
陷在罪中，
陷在罪中，
所以我们说这个世代是个罪恶的世代，
所以这个世代是罪恶的世代，
怪不得今天的人类会没有安全感了，
所以今日嘅人类冇安全感，
是啊，罪嘅世代，为什么会让我们没有安全感呢？
点解呢个世代反而令我哋冇安全感呢？
因为罪恶带来腐坏跟死亡，
因为罪恶带嚟死亡，
罪恶呢使人失去心里的平安，
罪恶使到人失去心里的平安。
我们中国人都懂得讲，说无罪一身轻，对不对？中国人都懂得讲，
中国人懂得讲，
无罪一身轻，
啊，无罪一身轻。
罪恶很可怕，
罪恶很可怕的。
当这个世代是个罪恶的世代的时候，
但这个世代是一个罪恶的世代，
在这个世代里面的人，
在这个世代里面的人，
很多时候就有恐惧感，
很多时候都有恐惧感，
会失去平安，
会失去平安，
会感叹到要求平安平安逃，
会感受到要求平安的时候平安，
春节要到了，
平安却走了，
特别是在中国居住的人，
特别在中国居住的人，
在春节期间，
在中春节期间，
家家户户都会贴春联，
家家户户都会贴嗰啲
其中很多的春联呢，离不开平安，
好多啲挥春啊，都离唔开平安。
好像啊，平安是福，
平安是福，
主保平安，
主保平安，
啊，出入平安，
出入平安，
上下平安，
上下平安，上落平安，
很多这种的春联，
即系好多呢啲，
大家渴慕，
即系好多
得到平安。
大家渴望得到平安，
但很可惜，要求平安，平安逃。
但好可惜，要求平安的时候，
唯有出路是神的救恩，
唯有神的救恩。
就当我们懂得来领受神的恩惠，
当你懂得领受神的恩惠，
用心来接受主耶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
接受主耶稣做我们个人救主，
跟生命中的主的时候，
跟生命的主，
我们才能够经历到赦罪的平安。
我先两经历到赦罪的平安，
这就是加太书一章四节所强调的，
好似第四节强调嘅。
感谢主，
感谢主。
使徒保罗在圣灵的牧师下，
使徒保罗在神的光照下，
这样告诉我们，
咁样讲俾我哋听。
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
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
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
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
但愿荣耀归于神，
但愿荣耀归于神，
直到永永远远，阿门。
直到永永远远，阿门。
神有极其丰富的恩典。
神有极其丰富恩典，
当我们凭着信心来到神面前的时候，
当你凭着信心来到神面前的时候，
来领受神的恩惠的时候，
你领受神的恩惠的时候，
我就可以经历到，
我可以经历到
从恩惠而来的平安，
从恩惠而来的平安。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张国立的见证，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张伯立的见证。
张国立本来是一个无神论者，
本来是一个无神论者，
他天不怕地不怕，
他天不怕地不怕，
他只信他自己，
他只信自己。
1989年的时候，
1989年的时候，
他参加了北京天安门的民主运动，
他参加天安门的民主运动，
还成为那个民主学校里面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他是主要负责人。
64事件以后，
64之后，
他被列入21名反革命所犯而遭到全国通缉。
哦，他就是列入21名反革命分子的其中之一，亦都遭受了通缉。
那是中国公安部在追捕他几个月的时候，还没有办法把他抓到手。
公安部追了几个月都追不到他。
于是就下令。
于是下令。
如果发现张国立呢？
如果发现他的踪迹，
如果他顽抗了，就可以把他当场打死。
一发现他的踪迹，就可以当场将他打死。
于是张国立整天都活在生命的威胁里面。
他就成日都活在生命的威胁里面。
没有安全感。
我又我
我没有心灵的平安，
我心灵的平安。
本来他天不怕地不怕，
本来天不怕地不怕。
那时候呢，他很害怕，
当时他就很害怕，
他不知道哪一天会被打死，
他不知道哪一天会被打死，
他也不知道他死后了将去哪里，
他不知道死后去哪里。
但他有满有恩惠的神，
但那位满有恩惠的神
没有忘记他，
没忘记他。
神给每一个人都有机会，
神给每个人都有机会。
在当国力逃难的过程里面，
在逃难的过程里面，
神感动因为乡村年老的基督徒是领导他，
咁神感动喺乡村年老的妇女去救他。
那位老姐妹生活很贫困，
个老姐妹生活好穷，
不过呢，她心里很喜乐，
但佢心里边好喜乐，
因为她信了耶稣啦，
因为信耶稣，
她得到赦罪的平安，
得到赦罪平安。
虽然她还是很穷，
虽然好穷，
不过她很喜乐，
但佢好喜乐。
她接纳那个张国立在她家里面住，
佢就接咗呢个人翻去屋企住。
她看到张国立逃难了，身体都很虚弱，
佢睇到佢身体好虚弱。
他没有其他的，不过乡村还有养鸡，
他又可以养了些鸡，
所以呢他就杀鸡来煲鸡汤给张国立喝，
他就成日日都煲啲鸡汤俾佢饮。
那位老姐妹不求报答，
但个老姐妹唔系要求报答，
我要张国立呢每天给他读一段圣经，
佢以为报嘅净系要呢个人去每日去读一段圣经俾佢听。
咁那个老姐妹家里有一本手抄的约翰福音，
佢一本手抄嘅约翰福音，
他自己呢不大懂得字，
佢自己唔系好识字
啊，所以呢，他知道张国立这个人是有知识的人，
佢知道佢系有知识嘅人，
所以他就邀请他。帮他读一段圣经，每天。
佢要求佢每一日帮佢读一段圣经。
当然啦，张国立是个无神论者。
当时佢一个无神论者，
看到圣经都很反感。
佢听到呢啲都已经好反感。
不过呢，因为他住在那个老姐妹的家里，
因为佢住喺佢度，
那个老姐妹都有爱心的款待他。
如果老姐妹咁有爱心的款待佢，
不好意思说不，
佢就唔好意思拒绝。
然后又为了可以打发时间，
亦都为咗打发时间，
所以他就每一天呢给他读一段的经文，
他每晚就帮他读一段经文，
很奇妙，圣灵就在其中动工，
好奇妙，圣灵就在动工了，
圣灵就透过约翰福音向张国立显明，
圣灵就透过约翰福音向他显明，
神啊，恩惠平安的福音，
神这个恩惠平安福音，
圣灵就透过约翰福音这卷书，
神也透过约翰福音这卷书，
让他知道，
让他知道
在世上有苦难。
在世上有苦难，
但在主里有平安，
但主里边有平安。
或者我们把打开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我们一起读一下。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
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十六章三十三
节。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好，找到我们一起读，在后面的一百五十三页。找到我们一起读出来，请。我将这些
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
很奇妙，当张国立为那位老姐妹读圣经读到这里的时候，
当他读圣经读到这里的时候，
神的话语深深抓住他的心，
神的话语深深捉住他的心，
在世上有你们有苦难，
在世上你们有苦难，
但你们可以放心，
但你可以放心，
我已经胜了世界，
我已经胜过世界。
张国立就在那时候，
他在这个时候
打开他的心，
打开他的心，
接受耶稣做他个人的救主，
接受耶稣作为个人救主。
自从张国立信主以后，
自从他信主之后，
神的恩惠平安涌进他的心中，
神的恩惠平安涌入他心里面，
虽然当时环境还没有变，
其实环境没有变过，
但他心里充满了平安，
但心里面充满平安，
他不再惧怕死亡了，
他不再惧怕死亡，
他知道神与他同在，
他知道神与他同在，
他知道神在他身上有他蛮好的旨意，
他知道神在身上有旨意，
所以他就是很勇敢很乐观的去迎接更加猛烈人生大风雪的挑战，
所以更加 勇敢地面对人生的挑战。
如果大家有机会呢，可以去看关于张国立得救的见证，
大家有机会可以看看他的见证。
有 VCD， 有录音带，同时有他写的书。
有 VCD， 有录音带，有他写的书。
可能有人会问，
可能有人会问，
既然神有那么丰富的恩典，
既然神有丰富的恩典，
有了恩惠就有平安，
有恩惠有平安，
那么地上的人应该都有平安才对。
咁地上应该所有人都有恩有平安先啱噶。
但为什么今天在地上还有那么多的人冇平安呢？
但你今日咁多人都冇平安呢？
主要的原因有两种。
主要原因有两个。
第一种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
是人藐视了神的救恩，
系人藐视咗神嘅救恩，
不把神放在眼里，
唔将神放眼内，
对神的恩惠是不屑一顾的。
以为神的恩惠是不是一顾的。
圣经真理启示得很清楚，
其实圣经真理启示得很清楚，
神那奇妙的救恩，
神奇妙的救恩，
是神对我们的恩惠，
是对我们的恩惠，
是神对世人那爱的行动，
是神对人爱的行动，
表示世人藐视了神这恩惠。
如果人藐视了神这个恩惠，
不把神的恩惠看在眼里，
如果不将神的恩惠放在眼里，
转眼去随从这世上的败坏，
他去随从这个世界的败坏，
放弃了那得救的唯一的盼望，
放弃了得救唯一的盼望。
那么请问他怎么能够得到从恩惠而来的平安呢？
试问我怎么可以得到从恩惠而来的平安呢？
不是神不给他，
不是神给他，
是他自己不要，
是我们自己不要，
自己拒绝，
是自己拒绝，
是他自己藐视神的恩惠，
是用自己藐视神的恩惠，
他藐视神的恩惠的时候，
藐视神的时候，
他就得不到从神恩惠而来的平安，
或者得不到从神恩惠而来的平安。
怪不得很多人，
怪不得很多人
要求平安，平安逃了，
要求平安时候平安的离
开。神光照我们，
求神光照我们，
以致我们不会做一个失去获取平安机会的愚蠢人，
以致我们不会失去这个机会的愚蠢人。
第二种的原因，
第二个原因
是人要利用神的救恩，
是人要利用神的救恩。
请问神会不会被人利用啊？
请问神会被人利用啊？
会不会啊？
会不会啊？
神会不会被人利用呢？
神会被人利用呢？
我看到很多弟兄姐妹摇头了，
有的人领头，
当然神不会被利用的，
当然神会被利用的。
如果神会被人利用，那这位神就不是神了，对不对？
如果神会被人利用的话，他就不是神了，
因为他比人还不如啊，对不对？
那就变成连人都不如。
神不会被人利用的，
神会被人利用。
但是很多时候人以为自己有小聪明，
有些人我们以为自己有小聪明，
想来利用这位神，
想利用这位神。
人呢很想在最终打滚，
我们很喜欢仍然在最终打滚，
但是跟他一些基督徒告诉他们说，我们啊信耶稣，那耶稣会赦免我们的罪，
我们常说信耶稣啊，神赦免我的罪，
他听了真的不错啊，那我就犯罪向你赦免一下那然后呢再去犯，再认，再犯。你说啊，这个神真是有利用的价值哦。
咁好多人就谂啦，咁我继续犯罪，犯完又赦，跟住又犯，犯完又赦免，咁呢个神都好值得利用哦。
这种人因为他有小聪明，
他以为自己有小聪明，
实际上他错了。
其实他错了。
神不会被利用。
神会被利用。
当他想要利用神的时候呢？
当他想利用神的时候，
结果他就得不到神的救恩。
结果他就得不到神的救恩。
他的罪没有办法得到赦免，
他罪根本没办法得到赦免。
你说啊，买点好像例行公事啊，我犯罪了，向他认老师，那我犯罪了啊，等等，赦免我了，然后再犯了。你他一说这样可以得到赦罪的平安，错了。
有些人以为犯完又赦，犯完再犯，以为可以得到赦罪平安，就错了。
如果没有一个恨恶罪恶的心，
如果你没有一个恨恶罪恶的心，
如果没有一个真正悔改的心，
如果没有真正悔改的心，
他的罪仍旧在他的身上，
他罪仍然在他身上，
他没有办法得到赦罪的平安，
他没得到赦罪平安。
所以我们说，当人利用神的救恩，
当人利用神的救恩，
滥用神所赐予恩惠的时候，
滥用神赐予恩惠的时候，
结果就没有办法得到从神恩惠而来的平安，
就慢慢得到这份平安。
在最新一期的生活月刊里面，
在这个约翰福音里
面，最新一期的生
活，最新一期的生活月刊里面，
我知道恩泉堂有没有收到那个生活月刊，
我们恩泉堂都有收到这个月刊的。
其中有一篇文章呢，题目叫做安全系数，
其中一篇文章讲到是安全系数，
该篇文章很发人深省，
这篇文章很发人深省。
其中一段话这样写到，
其中一段这样
说，我就把这段话讲给大家听，
我就讲这段话给大家听。
神爱我们，
神爱我们，
为了我们能幸福安全的生活，
也给我们有一个安全的生活，
在造我们的时候，
在做我们的时候，
早就给我们留下了种种的安全系数，
在做我们帮我们做了很多安全系数。
首先 他给我们的肉体也有足够的安全系数，
他给我们的肉体有足够的安全系数，
比如我们的肢体和身上的许多器官都是成双的，
我们很多器官都是一双一对的，
眼睛
啊，
耳朵鼻孔
鼻哥窿，
还有肺，
有肺，
肝脏是两叶，肺跟是两叶组成的，
个肝是有两叶组成的，
肾脏连大脑都有两个半球，
大脑都有两个形成，
心脏其实是一个，
心脏是一个，
是由特别丰厚结实的肌肉组成，
它有特别厚的肌肉去组成，
非但如此，
不单止咁，
每一个器官还有强大的代偿能力，
每一个器官都有强大的代偿能力，
能补偿一般疾病所造成的损伤，
能够补偿一般疾病造成的损伤，
比如胃和肠甚至肝都可以切除一部分，
好像胃啊肝啊肠啊都可以切除一部分，
仍然能够正常的工作，
令到可以继续的运
作，这样我们一旦遭遇不幸的事故的伤害或疾病，
好像我们遇到事故或者疾病的时候，
仍然能够存活下去，
我们仍然能够生存下去，
不但如此，
不单止这样，
他还很有耐心的一次一次的给我们机会，
而且神亦都很耐心一次次俾我机会，
让在最终生活的人有机会悔改，
而且在最终生活的人可以悔改。
他赐下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
他赐下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
让他在世上传播救恩的福音，
他在世上可以传播救恩，
因为使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
他为我们罪钉在十字架上，
但是我们很多人，
但是很多人
却误用或滥用了这些安全系数，
他是滥用了这个安全系数，
我们呢纵欲放纵情欲，
我们放纵情欲，
定时无度就没有节制的狂吃，
我们就
粮食无度，
是
偷窃奸淫，
偷窃奸淫，
欺诈诽谤，
欺诈，
许多人做了坏事，
好多人做坏事，
不敬畏神，
唔敬畏神，
仍然能够心安理得，
仍然能够心安理得，
活得很好，
活得好好。
我们不知道，
我哋唔知道，
安全系数还是有最终极限的，
其实安全系数都有最终的极限嘅。
若罪恶超过了这些极限，
当我哋罪恶超过呢个极限嘅时候，等待我哋嘅，
是肉体和灵的自我毁灭，
就系肉体同埋灵嘅败坏。
圣经中不乏这样的记载，
圣经中不乏呢啲嘅记载。
这段经文把这段文章讲得很好，
这篇文章讲得很好，
提醒我们不要滥用神的恩典，
不要滥用神的恩典，
提醒我们要把握机会归向神，
要把握机会归向神，
主帮助我们清楚地去认识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
叫我清楚认识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
认识这位神，他是因为满有恩惠的神，
而且我是满有恩惠的神，
他有奇妙的爱情，
有奇妙的爱情，
整本圣经记载什么，
整本圣经记载什么，
记载神对人的救恩，
整记载神对人的救恩，
整本圣经就让我们看到神对人的爱情，
你都看到神对我们的爱情，
他深深爱世上的每一个人，
他深深爱世上每一个人，
并为世人预备救恩，
也都为我们世人预备救恩，
这样为神，
因为神，
他愿意万人得救，
他愿意万人得救，
明白真理，
明白真理，
他不愿意人沉沦，
他不愿意人沉沦，
但是这样的位神，
但这位神
也不会被人利用，
也都不会被人利用的，
他是圣洁公义的神，
他圣洁公义的神，
他是千万不得的，
他千万不得，
凡不是真心悔改归向神的人，
凡不是真心悔改归向神的人，
都无法经历到赦罪的平安，
都无法经历赦罪的平安，
我们的神，
我们的神，
我们的上帝，
我们的上帝
这样说，
咁样话，
恶人必不得平安，
恶人必不得平安。
圣经讲神，有的圣经讲上帝，
有啲圣经里面有啲讲神，有啲话系上帝，
是一样，
系一样嘅。
神跟上帝是一样，
神跟上帝系一样
嘅。所以呢，当我们听人家祷告说上帝说，或者是神说呢，就不要讲对人都是一样的，因为神，
我哋唔好辩论神同上帝分别，其实系一样嘅。
我们的上帝说，恶人必不得平安。
我哋上帝话，恶人必不得平安。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姊妹，
在世上有苦难，
在世上有苦难，
在主里就有平安，
在主里边有平安。
你面对着在南亚发生的海啸灾难，
喺今次你面对呢个海啸灾难，
我们不需要向神问为什么，
我哋唔再需要问神点解，
而是要问神，
愿意问神，
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我应该怎么走呢？
虽然今天我们出现在一个比较安全的澳洲这个地方，
虽然今天我们全身在比较安全的澳洲里面，
但我们应该时时居安思危，
但我们一定要成成日都居安思危，
才不会失去警醒祷告的心，
是不是警醒祷告的心？
今天韩国和新加坡的教会，
今天韩国新加坡的教会
之所以会那样复兴，
他们都很热心的复兴
啊，主要的原因，
主要原因
当然是离不开神那主动的恩典，
当然离不开神主动的恩典，
但是跟韩国跟新加坡教会的弟兄姐妹，
但是也都跟这个他们新加坡和韩国的弟兄姐妹，
他们懂得自己的渺小，
他懂得自己渺小，
时时居安思危，
成日都居安思危，
警醒祷告来仰赖神恩主的扶持有关系，
常常都警醒祷告有关
啊。我1991年的时候呢，曾经跟一班弟兄姐妹去韩国，
我1991年的时候曾经去过韩国，
看望韩国的教会，
看望韩国教会，
哇，看到韩国教会很复兴啊，
看到韩国教会很复兴哦。
但同时呢，在麦田里面呢，我们呢早上很早就参加他们教会的祷告会，
我们很早就去到他们教会的祷告会，
说是麦田啊，
有人
是啊，每一天呢？
啊，每一日，原来每一日
清晨，而且是大部分的教会，
而且大部分的教会，
一两间教会这样，
不是一两间教会，
是大部分的教会，
是大部分的教会。
弟兄姐妹先去祷告，
每一个祷弟兄姐妹去献上祷告，
然后才去吃早餐，
然后先吃早餐，
才去上班，
先去翻工。
你说韩国的教会怎么能够这样警醒祷告啊？
韩国教会为什么可以这么警醒祷告呢？
因为他们有个危机的意识，
因为他们有个危机感。
我们知道他有什么危险呢？
你知不知道有什么危险吗？
他们今天担心朝鲜会攻打过去，对不对？
会担心朝鲜会攻打他们，
他们有个危机的意识，
他们有危机感，
他们知道需要神的保守，
他知道需要神的保守，
所以他们时刻都准备好，
他时刻都准备好。
一次呢，我们呢，在车上可是完全要警报，
我有车上突然听到警报，
一下子整个街道就不见人了，
突然间啲街就冇晒人，
大家疏散啦，
大家疏散啦。
那个韩国的牧师告诉我们，
咁韩国牧师话俾我听，
这只不过是一个警报而已，不用怕。
呢个只系警报啫，唔使惊。
不过呢，韩国都把那个警报当作是真的发生，
但佢哋都当作真嘅发生。
当警报响的时候，大家都马上疏散好像。战争开始一样，
警报一响嘅时候，大家都疏散，好似打仗咁。
有危机的意识，
佢有危机嘅意识。
居安思危，
居安思危。
所以他们弟兄姐妹警醒祷告，
所以佢弟兄姐妹
教会就复兴咯，
教会就复兴啦。
新加坡呢？
新加坡呢？
也是有危机的意识啊，
佢哋都有危机感嘅。
我们这次去新加坡，
我今次去新加坡，
看到新加坡很小的一个岛屿啊，
其实好细嘅岛啫嘛。
但是很漂亮，
好靓，
不愧是一个呢花园的城市，
不愧为一个花园城市。
当然我们澳洲也很漂亮，
澳洲都好靓，
不过我们澳洲是自然生态的漂亮，
但是澳洲是自然生态的漂亮，
还有人工的景点，
没那么多人工。
但新加坡呢，它用人工啊，再加上等等，所以呢去看了整个城市好像花园一样
啊。新加坡比较人工化的，所以好像一个人工的花园。
但新加坡它没有什么的资源哦，
他们有啲咩嘅？
没有什么资源，
冇乜资源。
那么小的一个岛又没有资源，
佢咁细个岛又冇资源，
很容易把人吞掉，对不对？
好易俾人吞咗。
所以新加坡人有一个危机的意识，
所以新加坡人亦都有一种危机嘅意识。
所以新加坡教会的弟兄姐妹呢？
新加坡弟兄姐妹呢？
同样有个危机的意识，他们就警醒祷告，
所以亦都会警醒祷告。
所以新加坡教会很多很复兴的。
新加坡教会都很复兴的，
我其中有几个亲戚，
我几个亲戚
也是在新加坡不同的教会里面，
你在新加坡不同的教会里面，
他们一个教会呢有10000人左右，
一个教会有10000人左右，
有几千人，
有几千人，
很复兴，
很复兴。
当我们有危机意识的时候，
当我们有危机意识的时候，
我们就不敢失去警醒，
我们就不会失去警醒。
当我们知道我们的仇敌整天等着要吞噬我们的时候，
当我们知道我们的仇敌整天都等着吞我们的时候，
我们的仇敌魔鬼他不放过我们，
我们仇敌魔鬼不会放过我们，
他要在我们中间制造纷争，
他在我们中间制造纷争，
他要在我们中间挑拨离间，
他挑拨离间我们，
他要在我们中间呢 来伤害我们，
他们伤害我们，
来挫败我们，
挫败我们，
好让我们没有传福音的心智，
以致我们没有传福音的心智，
好让我们呢以为说很安全啊，
让人觉得很安全啊，
那么我们高枕无忧，
我们攻枕无忧，
那魔鬼就下手了，
但魔鬼就会落手了。
求神帮助我们，
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看到魔鬼的诡计，
让我们看到魔鬼的诡计，
在平安稳妥的日子里面，
在平安稳妥的日子里面，
我们懂得我们有仇敌，
我们懂得有仇敌，
我们有危险，
有危险，
所以我们要居安思危，
所以你居安思危，
我们不能够整天蒙头睡大觉，
我们不可以整天都想
着，不能够当高枕无忧，
不要以为高枕无忧，
我们要警醒，
我们要警醒，
我们要等候主，
要等候主，
我们要等候主在我们中间来成全大事，
我们等候主在我们中间，
我们要等候主率领我们去打败仇敌，
神率领我们打败仇敌，
让我们经历平安，
我们经历平安。
不用讲啊，如果我们弟兄姐妹大家呢平起纷争的时候呢，那我们有没有平安呢？就没有平安了，对不对？
如果中间没纷争的时候，我们就有平安了，
所以我们需要居安思危，
所以需要居安思危，
那么我们才能够经历一个复兴，
我们才能够经历这个，
我们才能够真正经历到从主而来的平安，
我们才能够真正经历从神而来的
平安，我们才能够好像圣经上的宣告，在世上有苦难，但在主里面有平安，
身上苦难，但在主里面有平安，
我们已经在主里面，
我们在主里面，
我们呢不受世俗环境的影响，
我们不受环境影响，
我们心灵里面可以不断充满着平安，
我心灵里面可以不断充满平安，
靠着神的恩典，
靠神的恩典，
我们已经在加拉太书一章三节到五节这段经文里面，
我们在加拉太书一章三节五节经文里面
看过了关于恩惠平安的两个要点，
看到这个关于恩惠和平安的两个要点，
请问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两个要点呢？
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两个要点呢？
第一个要点是什么？
第一个要点是什么？
我们的神是因为怎样的神啊？
我们的神是怎样的神啊？
啊，对了，我们的神是一般的恩惠的神，
我们的神是满有恩惠的神，
第一个要点从神的恩惠而来，什么
从神而来的什么？第二个要点
不平安，
平安，
对了，当我们领受了神的恩惠，
当我们领受了神的恩惠，
在恩典里面，
在神恩典里面，
能够享受在主里面的平安，
就能够享受在主里面的平安，感谢主，
让我们蒙恩得救，
让我们能够蒙恩得救，感谢主，
让我们在一个比较安全的环境里面来敬拜主，来侍奉主，
让我们在一个平安的环境里面敬拜
主，求圣灵感动我们的心，
求圣灵感动我们的心，
圣灵提醒我们，
求他提醒我们，
我们身边还有很多人没有听到福音，
我身边有很多人没得到福音，
身边还有很多人拜魔鬼捆绑很痛苦，
我身边有很多被魔鬼捆绑的人，
但是魔鬼不但捆绑那些人，
其实魔鬼不单止捆绑我们的人，
还经常要把我们的信心夺去，
亦都将我哋嘅心意夺去，
经常要使我们失去信心，
亦都经常令我哋失去，
经常要让我们软弱，
要让我哋软弱，
要打败我们，
要打败我哋，
好让我们失去平安，
让我哋失去平安，
所以我们要警醒祷告，
所以你要警醒祷告，
求主指教我们，
求主指教我哋，
活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
喺每日生活里面，
来活出主那丰盛的生命，
都活出主丰盛嘅生命，
来向世上的人，
来向世上嘅人
传讲神啊恩惠。平安的福音，
全讲因为平安的福音，
来荣耀神的名字，
去荣耀神的名字。
请站起来，我们一起出声祷告。
请大家都起身开声祷告一齐。
我们请大家一起出声祷告。
我请大家开声祈祷。
最后就请敬畏们做结束祷告。
最后会结束祈祷。
亲爱的主，宝贝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感谢你让我们在你话里边得到提醒，知道主你的心意。知道恩惠跟平安的关系，亲爱的主，求你灵就加灌在我们身上，感动我们的心，开启我们的眼睛，来开我们的口，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恳切迫切的祷告，来经历主，也能够作为一个主爱的见证，所以我们赞美你，让我们真的用心来谢谢你，去闻在你的恩典里面，享受你的平安，能够把你别人的福分跟我们世俗人的分享，赞美主，祷告可能叫就是奉主耶稣得胜的名，阿门。所以我们请俊为我们结束祷告。
主，多谢你在 你的话语是最宝贵的。在加太书里面你提到因为平安，所以我们真的要常常反省我们心里面是不是有这份真的平安。
是
信主人为什么有时都没有这份真的平安，
是
你给我们真的能够警醒祷告，真的捉住你，我们真的以致能够抵挡魔鬼的引诱，抵挡魔鬼搅扰我们，以致我们心里面失信心失平安，我们会纪念。如果我们心里面有一份真平安的话，主啊，愿意我们都能够向身边的人广传出去，以致真的每一个人在拍摄的地方或者我们的家乡，每一个家人亲友他都能够得闻福音，有一天他们都能够亲自的去经历你所赐给他们真正的平安。一份平安不是代表风平浪静，乃是我们怎样在惊涛骇浪的人生里面可以仍然找寻到就是从你而来的平安。多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求，
阿们。